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今年中国农历闰七月，农历七月俗称鬼月。在这个月份里，不论是街谈巷议或是坊间媒体的主题，都不外是怪力乱神、鬼魅魍魉。我们知道，在一般习俗及民间宗教里，都提到过魔鬼，甚至附魔、驱魔。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那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提到过魔鬼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教授赖孝忠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附魔这个话题。那神父您好。
你好。
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谈到魔鬼这个话题哦，那我很想知道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附魔，那人为什么会被魔鬼附身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奥妙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人本身的问题，牵涉到魔鬼他的个性问题，也牵涉到天主的救人计划的问题，所以其实它是不太容易做一个整体的。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从被附魔者本身他的一些情况，有可能是在他生活当中某些的素材、某些的环境会引魔，比较容易引魔上身。
嗯，
譬如说我们比方好了，如果说一个人身体上生病的话，
嗯，
会导致他整个人的意志消沉。当着人意志消沉以后，他整个看事想法可能都是比较负面、比较消极的。那这种负面消极的情况，很可能就成为魔鬼入侵的一个管道。
是，
所以透过人生病呢，所以有些是的是身体的因素。或者心灵的苦闷，一些生活的境遇，生活的境遇，或者是心灵的焦躁、孤独，还有一些灵性的一些创伤，可能都是成为魔鬼他入侵的一些管道。那也有时候是来自于个人的生活上一些行为，比如说人的不道德的行为，伦理生活的缺失，或是说个性暴躁，或是做奸犯科，那这些邪恶的行为本来就跟魔鬼的本质是相近的，
是，
所以这种一丘之貉这样一丘之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当然能够很容易被魔鬼所看上。那有时候也是来自于这一些人的一些个人的灵性生活，比如说他宗教生活冷淡啊，或者是他的信仰都不够坚定啊，或者是说祭拜邪神啊，是不是祭拜邪神？或是沾染到一些不，我们讲说，就是做了一些，跟魔鬼有关系的一些行为啊，像我们常说交换的，跟魔鬼做些不当的交换呢、啊，等等，都可能是跟这个魔鬼会产生关系的，魔鬼可能就有因此而上升的，或者是来自于这个家庭的环境，比如家里面有一些人有特殊的一些。暴力倾向，或者是一些个人的一些不当的行为，意思是他会被间接的感染到。那另外还有一些来自于社会的不良风俗习惯，社会整个气氛不好，大环境的不够安全，或者大环境整个是这个不道德的社会环境，像生活环境，或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或是非常彼此不信任的、对立的。那不管是来自于政治上。文化上、教育上、经济上不同的因素，它都会造成的魔鬼的普遍魔化的现象。
嗯，
而这种魔化现象，它就会这就会影响到某些人的软弱、心灵的软弱，造成这些我们叫做窗口创伤了。
嗯，
那魔鬼就会趁虚而入，或者是说，那这是从人的本身来说。
是。
那另外一个是说，魔鬼有可能是主动干扰的，它就是随机取样。他是碰到你肚子，他碰到你了，或者你碰到什么地方，碰到什么样，他就莫名其妙，不是因为你我们个人都不够健康的东西的，他就碰到你，就看向你，就是莫名其妙的，你就会被他干扰。比如说像这个圣经上所记载那个被附魔的小女孩或者小男孩，那个12岁小男孩，那被附魔也一定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犯错误，不是他自己邪恶做什么邪恶事情，大概也不会是他父母亲很诚恳的一个人呢、啊。但附社会不良风气吗？耶稣也在那不良风气当中，那很肯定是魔鬼无端的干扰到他。那这魔鬼的无端干扰，那一定是在天主的圣意之下，就天主没有天主准许，魔鬼是不能够附在人身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奥妙，这是非常非常奥妙的事情。那么 听起来好像是天主跟魔鬼是残忍的。那要理解这样的一个观点，必须要从附魔驱魔成功以后的结果才看得出来。通常一个人在附魔的过程当中，虽然非常非常痛苦，或是觉得疑虑等等的，不过当如果驱魔成功以后，你会发觉这个人身心灵快速成长，他对天主的这信仰成熟，还有他跟天主之间的关系那么密切，以及他对魔鬼的那种深恶痛绝，他整个心灵呢，这个快速的成长转变，所以因祸得福啊。所以有时候不能够从当时的那个被附魔的环境，那可怜的环境来看，来解析是天主意识，而是从事后才能看出啊，天主原来是为什么这一其所不能，等等等等的。所以这是第三个角度，就是除了个人的因素以外，还有魔鬼的因素以外，还有天主他主动的他的工程的计划。所以有不同的原因会造成人的这些附魔的一些原因呢，这样子。
那人一旦被魔鬼附身之后会有怎样的现象？我们外人如何辨认是附魔？那与我们所熟知的这个精神病患又有什么不同呢？
附魔的现象，我们刚才说，我们上次也说了，是每一个魔鬼都有他不同的个性，
是
不同的能力，所以使附魔的时候，他也会呈现出他所附的那一个魔鬼的特性跟特质。所以每一个几乎都不一样，再加上有时候附了魔不只是一个魔，有好几个不同类别的魔的时候，
同时附在一个人身上，那也太惨了吧。
对，他就会呈现出非常复杂多元的一些变化。所以分辨是否附魔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就附魔，他有时候一个人附魔，他有时候是来自于他的身体的病变的话，那魔鬼有时会借着人的身体的生病附在人身上，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人的身体生病，胃痛啊，头痛啊，实际上他已经被魔干扰了。那被魔干扰，他有一些魔鬼特别的一些行动表现出来。那这个对，这是一个，就是有时候是会干扰到人的生活，就身体的健康情况。有时候会产生一些那个精神症状的情况，比如说歇斯底里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忧郁啊，或者焦躁啊等等的躁郁啊等等的一些非常明显的是那个精神病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是一个附魔的话，他在这个不管是生理病也好，在这个精神病的这个症状的背后，他又隐藏了魔鬼的影子。那一般来说，如果说要鉴定这个人是不是附魔的话，那他会有一些这个魔鬼特别的一些个性呈现。譬如说，魔鬼他能力很强，所以他会借由人的身体，展现出超越他这个人本身他身体的力量。譬如一个人他只能够拿举起100公斤的东西，可是附魔的时候他可以举起10000公斤的东西，那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远远超过他能力的一些表达，那个表现，或者是一些语言能力啊，一个人他根本就没去过非洲，也没去过中东，是不是啊？可是他附魔的时候，那魔鬼会让他讲这些完全奇怪的语言，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语言的不同，能力的展现，或者他给他一些预见，一些看透，他会一般人都看不透人的心，对不对？可是魔鬼他是精神体，他可以看透人的心思。所以因此啊，他这个附魔的人他可以展现出魔鬼的特质，可以似乎可以预先看到什么东西，或者是看到以前的什么东西，那都是他超过他个人本身经验的，或者是说呈现出魔鬼的特质。另外特质是什么？魔鬼是邪恶的象征，所以他会对这神圣事物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惧怕。所以有时候在测试这个人是不是附魔的时候，那个神圣的事物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比如说像圣水啊，如果说一普通人圣水洒身上不痛不痒，凉凉一下而已，对吧？你不会觉得灼热烧烫，不可能。可是如果说是附魔的话，那圣水为那个就立刻在那个附魔的人身上产生一个非常激烈的那反应，就是大叫，就是大痛，好像他被这个烫伤，好像他被刺伤，那种 那种反应呢，那一定不是这个人本身的反应，
嗯，
或是圣物，像有时候经上不是常说用十字架啊，或是一些圣毒啊，或者其他神圣事物，反正所有神圣事物都会对魔鬼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那么刺激的大小会严重的看是严重的程度，也看那个魔鬼的种类。譬如说有一些圣物对某一类魔鬼特别产生那个反应，它就特别激烈，有些生物对这只魔鬼它就没什么效果。所以从这个不同的神圣事物的测试，也可以看出是它附的是哪一类的魔鬼，然后附的多么严重，都可以测试出来。因为魔鬼它附身的时候，它并不，它有些是最严重的是一天二十小时都在身上。对，那比较轻的是 part time， 他就是有空他坐在做，所以平常是好人，
嗯哼，
平常是好人呢、啊，他来的时候就
突然就变
了，就走
了
样了。那有时候是三不五时，三天两天来给你骚扰一下，他并不住在身上，他要给你撞一下，那叫撞到鬼了，对着鬼啊，
嗯，
给你撞一下，让身心灵都会受到一些伤害，
嗯哼，
就震荡啊。所以他不同的魔鬼，那不同的能力，还有不同的附魔的一些程度，它都会展现分辨上一些困难度。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他 part time 来看看，随时来一天早上来一两个小时，下午来两个小时，主持人像是有那种好好的人呢、啊，完全正常的人呢、啊。当他附身以后，那个完全就不正常了。
嗯。
可是附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部分99%的人，99%是被附身者。他都非常清楚他被附身了、
啊、
对，
被附身人会很清楚，
非常非常清楚，而且还可以告诉你是附什么，他可以告诉你这魔鬼的行径，包括这魔鬼的感觉的想法，他都会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魔鬼他是一个个别的一个位格个体，他只是进驻并跟到我们身体里面来，跟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位格共存的，并存的。所以被附魔者他会发觉他里面有个东西跑来跑去，或者他觉得有东西在跑来跑去，或者干扰到他说话聊天，没有人跟他说话，那他觉得，所以变成在精神病院变成幻听呢。比如说你有人说我听到什么声音呢、啊、说在我里面跟我讲话、
uh-huh.
精神病的意思一定跟他说你是幻听，
对，就是
幻听，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个附魔者最了解。所以为什么被附魔者非常痛苦，是因为他太孤独，他说什么别人都不相信，可他是这么清楚经验到经常疼痛。那他说我很疼痛，你他说没病，没有什么都没有痛，他真的觉得很痛，因为是魔鬼在刺激他痛，魔鬼在代替他的感觉，是魔鬼在痛，可也影响到这个被附魔者本身的那种感觉了，他也会觉得痛的。所以魔鬼他进入到一个人身体的时候，他永远不能够取代人的自由意志，他永远不能取代人的位格，因为人的位格跟他的整个身体是一体的。人的位格如果离开的话，人灵魂如果位格离开的话，这个就死人。所以他不是他这个魔鬼没有对人的灵魂没有生杀大权，他是有影响的能力。所以这个人的张三的被附魔者的灵魂或他的位格常常在他身体里面，所以魔鬼不能够影响到他，不能代替他，可以影响他，不能代替他。所以这个人他一定他非常清楚这魔鬼在我身上在捣蛋，
是他可以干扰，但是不能主导吗？
不能主导，但他可以主导，你可以。所以这个人会变成不自由，他只是肢体的不自由，
嗯，
心灵是完全自由的，他可以拒绝。有很多的附魔的个案当中都显示出，我们也后来说的，就是真正驱魔的最大的一个的动力，不是那个驱魔的神父法师，而是那个被附魔的本身的坚强意志。因为只有他最清楚附魔在他身上那个感觉，那个弱点在什么地方，他很清楚，所以他要很勇敢的、很努力的去配合神父们的驱魔的礼仪的行动，然后他展示他那个信仰的深度。
嗯，
啊，这时候才内外夹攻，魔鬼才能打败魔鬼，不然的话，这魔鬼会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体的非常非常深处的地方，你抓不到他的，他也不出来，带着就不出来啊。
是，接下来就是要问神父说，天主教有驱魔，那怎样的人可以驱魔？只有神父可以驱魔吗？
实际上应该这么说了， 驱魔，因为它的程度大小不同，
是，
所以有些轻度小小的魔鬼，小小的一些撞到一下、啊、
小鬼，
对，小鬼啊，或者是些那个什么干扰一下啊、
嗯、
通常我们祈祷就可以过去，我们不然个人祈祷也好，或者是我们家庭祈祷、
嗯、
或者什么小团体，
大家一起为
大家
祈
祷，大家就小魔鬼啊，小的小比较轻的 case、
嗯、
OK 的，比较重的 case， 比较重的 case 可能就要需要点长期奋战，
嗯，
就需要找团体，但有些是一次两次他就成，他就魔鬼就跑掉，就走了，就自然而退了。有些比较顽强点，小魔鬼顽强的话，他会骚扰更久一点。那这时候这个祈祷团队或者是一个团体，那肯定要多一点，或者他自己努力要多一点点。最可怕的最难缠的是那种长期稳定而且深入的那些严重的魔鬼。那些魔鬼头也好，或魔鬼那个主管阶级的人呢、啊，他进入到这圣丘，他带着不走，谁带他为何？因为他的能力本身就比人强。
嗯，
魔鬼的只要是魔鬼，那天使级的魔鬼，到了人身体以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赶走，靠人的力量不可能。
嗯，
那个恶人的那一类的地狱的那一类的魔鬼，那人与人之间，我们因为他是人嘛，
嗯，
所以你还可以相提并论，
对抗
他。可是那个真正是天使级的那些魔鬼，人的力量更不可能，什么样都不可能，只有靠天主，只有天主能够叫他走，只有那个只有天神才可以打败他，只有天主才能够叫他走。那就所以如果说是碰到这种 case 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发觉，除非天主亲自出面，
嗯，
耶稣基督真正出面，没有人有办法，没有一个人有办法驱魔的。
那怎么样的情况？
Okay， 好，所以如果说是要期待天主主动去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谁能够代表天主？他就是真正耶稣基督的代言人，
嗯，
真正耶稣的替身，叫我们称为耶稣基督第二，那就是神父，
嗯，
所以只有基本上只有神父，他才能够以耶稣真正的名义、真正的内涵的本质，耶稣在他身体之内，就他的任何行动，就代表耶稣基督亲自本身的行动，只有这类人才够资格，才有能力了。才有能力去对抗魔鬼去的，就对抗那一类严重的魔鬼。所以因此教会在法律上的规定很清楚，只有被主教任命的神父，他才能够去从事驱魔的工作。而这个神父教会主教在选他的时候也有条件的，他必须在很多方面是无瑕可指的，譬如说他的德性要让魔鬼没有把柄，他生活圣洁，他的德性善良等等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他的学识要够，他非常了解魔鬼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不了解魔鬼，他根本就不懂得这些魔鬼附魔现象什么事，他会误诊误判，然后以后就错误了，犯错误。所以他知识要够，这方面的知识要够，学识要够。第三个是什么？身体要健康。
嗯，
因为跟魔鬼作战不是三五分钟花十日就结束的工作，有时候一耗三五小时、七八小时、十几个小时，一次十几个小时，第二天还要再来一次，第三天、第五天，这是个长期抗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单单是从一个人他被怀疑附魔的时候，这个主教去任命一个神父，主教任命一个神父去负责驱魔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神父他就开始去，他开始接受案件的时候。是很长的工作，光是鉴别这个人是真附魔、假附魔，是心理病、身体病，他就要跟他耗一两个礼拜以上，至少，
嗯，
跟他面谈。然后，因为魔鬼的，我们说魔鬼的展现，魔鬼的展现是我们刚刚说有不同方式，一些长期进驻或者偶尔的，
是。
所以，面对那些很狡猾的魔鬼，他的干扰只是昙花一现。
嗯，
可是他一直在生病呢，精神有病。可是他那个魔鬼的自我的展现的时候，只是昙花一现的时候，你就抓住那个昙花一现机会，
然后下诊断。
你才讲哦，对，他不是那个精神病，他是附魔了。所以你要很长期的追踪，然后去认证他。所以这是花很多体力的事情。所以主教要看一个有圣德神父、身体健康的、知识丰富的人去委派他，才有办法去做这个工作。
今天非常谢谢赖孝忠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提供了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